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台湾宣布与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台湾的在野党质疑将出现断交骨牌效应，我们要来看看川普上台后面临的经济挑战，而美国总统奥巴马提醒总统当选人川普仔细思考一中政策的任何触动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中国称蒙古服软，这是中国的经济大棒再次奏效吗？现在有越来越多捷克人对中国丧失好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墨西哥的一个烟花市场星期二发生剧烈爆炸，造成至少31人死亡，70人受伤。这个烟花市场在距离首都墨西哥城30公里的图尔佩特克市，当时这个烟花市场挤满了为了庆祝圣诞节和新年购买烟花的顾客。有关官员说，这个市场所有的摊位都被炸毁，附近的一些车辆和建筑也受到损坏。当局者将调查是否有违反消防和爆炸物品的违规行为，并且追究肇事者。同一个市场在2005和2006年也发生过爆炸。今年在奥兰多枪击案中死亡的3名受害者的家人对3家社交媒体公司提起诉讼，指称他们向凶手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特文·克罗斯比、查维·乔治·罗伊斯还有胡安·拉蒙·葛罗雷他们的家人在这起诉讼案当中指控脸书、谷歌还有推特让伊斯兰国圣战分子轻易地设立社交媒体账户，用来散布他们的信息，并且筹募基金。根据诉状，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提供的实质性支持为伊斯兰国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使其得以进行或促成大量的恐怖袭击。在奥兰多脉冲这个夜总会枪击案的惨案中，凶手奥尔玛·马丁打死了49个人，打伤了53人。这是美国当代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大规模枪击案。马丁行凶前后曾经多次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脸书星期二发表声明，否认为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内容提供空间，并且说脸书一旦发现这类内容并将尽快的删除。声明说，我们致力于提供让人们在脸书使用时感到安全的服务，我们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表示同情。比如早些时候，这3家公司以及微软表示他们将发起一个共享数据库，以便彼此分享数字指纹，清除恐怖主义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宣布与位于西非的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在野党立委质疑未来将可能面对断交的骨牌效应。台湾执政党立委则认为这应该只是个个案。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星期三临时召开记者会宣布，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终止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政府基于国家尊严决定和圣国断交。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圣国政府由于财务缺口过大，罔顾双方近20年的邦谊，试图游走两岸，对于圣国政府轻率而不友好的决定和行径，他深感遗憾与谴责。台外交部次长侯青山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台圣断交在2年前就有迹可循。
2014年那个他们总统去中国大陆访问，那个就是一个警讯了、那这2年来其实我们都一直是绷紧神经啊，一直在关注。
侯青山次长还说，圣国直到这个月初还在与台湾谈未来的合作计划，对方根本是蓄意欺骗。他也证实，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要求台湾援助2亿多美元，台湾则以不再进行金钱外交为由婉拒。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批评，外交部没有及时掌握状况。此外，在目前冰冻的两岸关系之下，台湾将可能面对断交的骨牌效应。
因为我们的邦交国当中绝对不乏这种会对台湾啊在外交上面开天价的国家，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国际大环境，到底小英政府在目前的美中台三边非常复杂的关系底下，我们的策略方向、我们的因应的策略还有因应的政策跟措施是什么？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蔡英文总统就职的时候曾经强调会维持两岸的现状，可是这个现状已经被改变，谁该为此负责？请蔡政府清楚说明。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电话，打破了美台37年来的惯例，并被认为是台湾在外交上的一项胜利。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认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应该只是一个个案。
因为圣多美的情况它的财政情况非常的糟糕，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不断的向我们这个要求资金的援助，如果他们的需索超过我们可以提供的范围太大太大的话，我想也没有必要维持这样的一个表象的外交。
罗志正委员还指出，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来看，非常强调一个中国，与其说是打脸台湾，还不如说是打脸川普，质疑美国是否应该继续被一中政策所束缚。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回到一个中国的正确轨道上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大陆在国际间利用金钱外交操作其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诱迫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台湾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断交之后，目前的邦交国剩下21个。台湾交部次长侯青山坦言，目前有一个邦交国处于观察的阶段。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曾经于1975年与中国建交，1997年双方终止外交关系，同年圣国与台湾建交。圣国位于西非，主要由岛屿组成，人口近19万，是世界上最低度开发的国家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如果后任美国总统川普要兑现他在竞选期间做出的主要承诺，比方恢复美国的制造业工作、修复破旧的基础设施，那么他可能会遇到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和对他管理经济能力有很大影响的相互矛盾的政治优先政策。川普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兑现竞选承诺，恢复美国因为自动化和转移海外所失去的工业行业的就业机会。在海外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要远远低于在美国本土。同时，川普承诺要启动一个总投入高达上万亿美元的改善破旧的公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计划。这个计划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里面已经遇到阻力。就在川普寻求提高蓝领工人的经济收入的时候，美联储主席耶伦本周表示，许多美国人成功的关键是获得大学文凭。川普竞选成功主要得益于所受正规教育不多的蓝领工人的支持。这位央行行长说，经济学家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把握，但是我们非常肯定的是，大学文凭或者高等教育的学位是经济成功的关键。耶伦说，那些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找到工作、保住工作、对工作感到满意，以及获得更高薪水的可能性更高些，他们在工资的优势很大。去年本科毕业生的年薪平均比只有高中文凭，比高中文凭的人高出70%。1980年这个差距只有20%。毕业几年后，工资差别就拉开了。最近的一些数据显示，这个差别大约是一年1.8万美元。除了这些优势，工资 研究还显示，本科毕业生的生活通常也会更幸福、健康，活得也更长。川普用$700万的免税优惠，成功让一家空调公司放弃了800个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本来要转移到墨西哥的，但是呢，从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失去了500万工作。为了扭转这个势头，川普表示他会尽力争取国会对那些离开美国的公司，把在海外生产的产品返销美国时征收35%的关税。但是呢，这个做法可能会引起一场国际贸易战。川普在最近的答谢之旅当中对支持者说，他要继续推动有关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他说，我们要修建新的公路、隧道、桥梁、铁路、机场、学校和医院。这一类的刺激性开支通常是在经济下滑时候采取的，目的是提振经济，而不是在经济财富持续增长的时期。现在就像美国的经济，美国的失业率只有4.6%。这样大规模的开支计划跟共和党主张的缩小美国政府开支观点是相违背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本月早些时候告诉记者，我所希望的是我们将明确避免推行一个$1,000,000,000刺激计划。我对此是有信心的。保守派共和党议员也表示反对川普的方案。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就来看 TPP 在2016年的命运。2016年对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来讲，可以说是非常的戏剧性。在年初参加 TPP 谈判的亚太12国签署了 TPP， 奥巴马总统兴奋地表示，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为21世纪亚太地区贸易确立了新规。可是呢，随着美国总统的选举的深入，美国国内反对 TPP 情绪持续升温。作为奥巴马政府核心贸易政策的 TPP 遭到了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参选人的猛烈抨击。大选结束，当选总统川普就宣布上任第一天美国就要退出 TPP。 TPP 虽然被未来的美国总统判了死刑，可是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 TPP 还没有下地狱，正在炼狱之中，未来呢，说不定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浴火重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2月4日，在经过长达将近7年的谈判之后，在新西兰的奥克兰 ,TPP 12个成员国代表举行了签字仪式， TPP 正式签署。不过这个协议仍然有待各国议会的批准，这也为后来的变数埋下了伏笔。奥巴马总统随后发表声明，对这份贸易协定的正式签署表示祝贺。他说 TPP 协议将让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制定21世纪亚太地区的路线和规则。2月22日，他在白宫与美国各州州长会晤，他呼吁州长们向国会施压，要求国会通过 TPP 以促进美国向亚太地区的出口。
And our concern there was that China was the 800-pound gorilla, and if we allowed them to set trade rules out there, American businesses...
我们在那里的关切是，中国就像一只800磅的大猩猩，如果我们允许他们设定那里的贸易规则，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就会被排除在外。
他还说，这份协议的实施将帮助美国在和其他领先经济体的竞争当中占据优势。虽然奥巴马总统致力于在任期结束前让国会批准 TPP， 但是 TPP 要得到批准困难重重。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中就有许多的议员反对，他们坚定认为 TPP 会对美国的就业造成负面的影响。另外，共和党内的几位重量级议员也对 TPP 文本当中的一些特定的条款表示不满。选举年的到来让 TPP 的前景愈发的暗淡。奥巴马上任8年以来，因为推行全球化，美国工业生产线外移，制造业的大量工人失业，许多传统的工业城市都成了死城。反对经济全球化，让就业机会重回美国，成了大选期间选民的主流的声音。主张所谓的高标准自由化贸易的 TPP， 自然成为总统参选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不止一次地告诉支持者，我们将废弃 TPP， 我们必须停止这项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已经是一场灾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会更糟。 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支持 TPP， 但是为了争夺选民，后来也改变了语调，与奥巴马划清界限，反对目前版本的 TPP， 称现在的标准太低。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国会议员们都不愿意在这个敏感期对这样的一个贸易协定进行投票。8月25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美国参议院今年不会就 TPP 进行投票表决。至此，奥巴马希望 TPP 在他的任期内通过的希望完全的破灭。11月8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获得大选的胜利。由于川普的一贯立场 ，TPP 被外界认定已经死亡。11月21日，川普在 YouTube 上公布视频讲话，阐述他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
On trade, I am going to issue our notification of intent to withdraw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在贸易方面，我们将发出通知，下令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对美国是潜在的灾难。我们将用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取而代之，把就业机会与企业带回美国。
川普宣布美国将退出 TPP 之后，在世界各地引发巨大的反响，其中的一个声音就是中国会填补空白，成为亚太贸易的主导者以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军者。另外一个声音是，美国退出 TPP 将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信誉和影响力。就在很多人都以为 TPP 已经夭折的时候，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即将卸任的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也拒绝说 TPP 已经死亡。弗罗曼在川普当选之后，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上表示 TPP 正处于炼狱之中。他说他并不认同用死亡来描述 TPP 现在的状态。他说我偏向于使用炼狱一词来形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经济高级顾问马修·古德曼在布鲁金斯学会一个有关美国的亚洲政策的研讨会上表示自己赞同弗罗曼的说法。他说
Because I think, you know, you can change a leader, you can change a policy, but you can't change interes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est is in participating and leading initiatives like TPP.
你可以改变你的领导人，可以改变你的政策，但是你不能改变你的利益所在。美国的利益在于参与并领导 TPP 这样的倡议。TPP 可能不会包括所有的元素，但是底线是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弗雷德·伯格斯滕是美国总统贸易政策和谈判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他11月5日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说，尽管川普宣布美国要撤出 TPP， 但是美国可能不会退出全球贸易领导的地位。他觉得美国国会可能会扭转这样一个局面。他说，美国国会的两个重要的委员会的共和党籍主席已经提出要暂缓退出 TPP， 这显示如果政府要从传统的贸易模式当中回撤，国会会站出来纠正行政当局的偏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甘斯德说，川普在上任之后会更清楚地了解 TPP 的战略作用， TPP 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比如美日自由贸易协定等等。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温迪·科特勒曾参与 TPP 的谈判，他最近在华盛顿说，一些 TPP 的参与国仍然希望川普政府转变思路，愿意为美国未来加入 TPP 留一条后路。他说，亚洲国家仍然希望美国在贸易议题上起带头的领导作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在年终记者会上谈到了台湾以及一中政策，并且提醒总统当选人川普仔细思考一中政策的任何触动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奥巴马对台湾地位的深入阐述在美国过去历任总统当中并不常见。分析人士说，这是因为美国一向刻意避免谈到台湾的主权跟前途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对此并没有定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在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并公开质疑一中政策的效果后，奥巴马总统在上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没有直接批评川普对一中政策的质疑。他表示，美国所有外交政策都应该受到新的检视，而且新总统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每件事都进行审视和判断。但奥巴马告诫川普在一中政策的问题上必须考虑任何更动可能涉及的后果。奥巴马罕见的在八年任期尾声谈论台湾地位，而没有依照过去惯例照本宣科重申美国基于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是否为新政府预留政策调整空间，让许多人好奇。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东亚安全事务研究员简淑贤说，美国本来就有自己的一中政策，这个政策的意涵不同于北京的一中原则，因此他认为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目的是要表明他不接受中国定义下的美国的一中政策。简淑贤说，
我们有自己的一中政策，它是非常独特，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字眼。它不是中国对一中原则的定义，也不是中国对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定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我们所说的只是我们自己在做的，以及我们自己决定做的是什么，并不会也不应该受制于任何国家。
简淑贤上周在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一场研讨会中答复美国之音关于美国政府对台湾主权的官方立场为何的提问时说，美国一向对台湾主权的问题保持模糊而不做清楚的界定，那是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地位并没有定论。简淑贤说，
My personal view is that
We个人的看法是认为美国的官方政策相当一致，那就是关于台湾地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到现在它还没有定论。我们不提台湾主权，我们只谈论现状而不谈地位。你找不到任何人告诉你台湾的现状和地位是什么，因为它并没有定论。
简淑贤说，美国在意的是解决台海两岸分歧的过程必须和平，并且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美国并没有对任何特定结果有所偏好，因此美国的一中政策非常模糊而没有清楚的意涵。而美国历任政府不同官员也都有自己表述一中政策的方式。简淑贤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在更新他为国会人士汇集的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报告指出，由于国会有责任监督并注意美国行政部门是否在关于台湾主权、对台军售及美中对话方面有任何朝向北京的一中原则接近的新协议或改变，这份报告整理了自1971年以来美国历任政府如何表述一个中国政策、任何新的联合声明，以及美中台三方高层领导人各种声明和相关说法。这份报告说，由于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张或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政策一直以来都认为台湾地位尚未解决。在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美国政策将台湾问题留待台海两岸人民自行解决，一个在台湾人民同意没有任何单方面改变情况下的和平解决。简而言之，美国政策专注于台湾问题解决的过程，而不是任何固定的结果。关于台湾地位的表述，奥巴马总统在上周的记者会中指出，台湾目前所处的地位是美中台三方长期以来都同意的模式，那就是不改变现状。台湾有不同于中国的运作模式，中国视台湾为其一部分，但也认知到台湾是一个可以自行歧视的实体。台湾方面则同意，只要能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治，便不会往前直冲，并宣布独立。他说，
虽然这种现状各方面都不满意，但它维持了和平，让台湾经济成功发展，也得以维持高度自主。在奥巴马上周发表有关台湾议题与中政策的谈话之后，中国政府的回应一如既往，希望美国有关方面恪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被当选总统川普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巴斯星期日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淡化了川普打破一中政策的可能性，他说，我们此刻不是示意要重新检视一中政策。这位川普的最高助理说，他此刻还不是总统，他尊重现任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报道。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以文攻武吓威胁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说，中国希望遏制台独势力，蔡英文政府必须要审慎的因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军机近来半个月内绕行台湾两次之后，日前又透过官方微博张贴一张背景疑似台湾最高峰玉山的轰六战机飞行照片。此外，九月份发布的一张战机照片背景是台湾的离岛兰屿。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中国战机在台湾周围飞行，没有进入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都能有效掌握及应处。他还说，中国正在运用廉价的文攻武吓威胁台湾。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没有像日本那样以战斗机升空监控中国军机，不过出动了全球之鹰无人侦察机在高空查看全局。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告诉美国之音，中国释放的信息都经过设计，台湾要小心应对，并提高战备和国防能力。
目前看起来中国还在动嘴的阶段，尤其在他们这个十九大以前，美国总统就任之前，目前看起来是还好。那他比较担心的部分，除了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外，还有俄国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台湾我们是一个岛国，在这些大国周间，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脚步。
王定宇委员还说，一旦中国战机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都有一定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拦截或是驱离。中国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日前在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年会中表示，军机飞越台湾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实现。他还说，2020年可能发生台海战争，中国可能一举收复台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大陆军机绕台等行动主要是希望遏制台独的势力。
在面对中国大陆它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上的转变跟行动上的转变，它应该要更审慎，而且可能要重新去思考是不是应该回到过去马政府时代，就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面，我们去强调一中各表这样的一个精神。
王玉敏委员还指出，一旦中国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将是严重的警讯，希望双方都能克制，不要激化军事上的对立和紧张，这绝对不是两岸人民所乐见的事情。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从过去对台政策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棍棒，他说，任何一种恐吓对两岸关系都没有正面帮助，台湾的立场是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张晓月主委还指出，目前正在研究是否能找出新的论述取代九二共识。他说，只要时机成熟，大陆愿意坐下来谈，台湾很乐意和对岸共同寻求化解之道。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周志怀日前在一项学术论坛上表示，大陆不反对在九二共识之外建立体现 一中原则内涵的两岸新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2016年可以说海峡两岸风云不断，台湾民进党上台了，两岸的官方联系停摆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挑起了一个中国的风波，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2017年即将到来，习近平有没有办法在台湾工作上取得更大进展，在19大前巩固自己的权力？而蔡英文能不能够稳住民进党内的独派声音，维持台海两岸的相对和平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就2016年两岸议题采访了台湾的学者专家，展望了2017年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
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任总统。台湾媒体称有四个特点：第一位女性成为总统，第二位民进党籍领导人上台，第三次台湾政党轮替，以及20年来台湾的第四位民选领导人。与马英九一个中国各自表态的立场不同，蔡英文一直没有承认九二共识。在蔡英文就任的520当天下午，北京国台办发表声明，蔡英文在两岸同胞最关切的两岸关系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其核心意涵，没有提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具体办法，这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之后两岸官方沟通管道停摆，蔡英文对北京的政策与民进党独派的思想有所不同，不断向北京抛出橄榄枝。他在520就职演说中提到希望跟中国大陆谈区域经济合作，之后在双十国庆接受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日本读卖新闻的采访时，一再表示希望跟中国大陆坐下来谈。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在中国政府看来，这些善意仍然不够，答卷还是没有及格。
那这不及格答案卷就是大陆认为，就是蔡英文第一个要不就是你要提出九二共识，要不就是你要有一个另外的说法来表达九二共识的核心的内涵。那显然虽然就是说蔡英文试图来表达他的善意，可是大陆显然认为这是不够的啊，所以说就还是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答案卷。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实际上蔡英文与习近平是互助合作的关系。他表示，在19大之前的习近平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稳定权力，所以台湾问题不要节外生枝是最有利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蔡英文能够维持两岸的稳定，而不要让台独的势力窜起，就符合习近平的利益。而对蔡英文来说，目前台湾没有跟大陆对抗的条件，所以他还是希望两岸能够维持现状，并建立一致性、可预期性的关系。范世平说，
蔡英文需要习近平，习近平同样需要蔡英文。那蔡英文需要习近平，就是说对台湾不要有太大的压力。那习近平也需要蔡英文来稳定台湾内部的独派。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双方不是敌对关系，其实是一个很有默契的一个伙伴关系。
在双方官方管道中断的冷和态势下，不少人士都担心两岸出现误判。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陈一新表示，官方管道的断裂可能使得双方无法进行能够推动两岸关系的政策谈判。而王高成教授则表示，双方的误解不断积累，假如发生特定事件或者意外事项，因为两岸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可能会发生误判，导致擦枪走火的冲突。在这种冷和状态下，媒体瞩目的红席会在北京举行。2016年11月1日下午，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有媒体将红席会与莲湖会类比，希望为目前低迷的两岸关系破冰。台湾学界普遍认为红席会无法与莲湖会类比，原因有二：一是莲湖会是1949年两岸分隔以来国共两党的首次会面，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而到了2016年，国共两党会面已经进行了十几次，民众已经没有新鲜感。第二，莲湖会达成的共识愿景都较为具体，并且2005年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总统陈水扁相当不满，莲湖会直接为2008年国民党执政奠定基础。 而现在红习会达成的政策停留在商业领域，并且目前国民党属于弱势的在野党，发生机会不大。王高成教授说，虽然红习会作为固定沟通管道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给稳定两岸关系提供了一个理由。他说，
对台湾来讲的话，我觉得当然有国民党这样因素，就是说使得大陆至少它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对台湾不必采取太严苛的政策啊，因为毕竟就是说台湾还是有这个一个主要的政党以及他的选民跟支持者，那么还是认同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啊。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周志怀表示，中国不反对建立具有创造性的替代性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但新共识不会偏离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思维，并可借由智库对话务实推动两岸达成新的共识。范世平教授认为，持续打压蔡英文只会让台湾的独派声音越来越强，也是习近平所不乐见的。他对明年的两岸关系表示乐观，认为智库的交流将会恢复。美国之音记者向陆委会官员证实，陆委会事务性官员现在可以开始访问大陆，而不敏感的经济部访问层级可以达到处长级别。陆委会对明年两岸恢复智库交流表示乐观。两岸关系中有两个可能生变的重要因素，一是美国因素，后任总统川普执政后采取什么样的亚太政策，对一中政策如何决定，美国与北京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台关系的发展，都将很大程度地影响两岸关系。第二个要素是蔡英文是否能够控制住民进党内独派的声音。如果蔡英文民调持续下滑，独派声音增大，习近平的压力就会增加。随着十九大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中共会不会拿台湾开刀或者采取不理性的行为，也是台湾多方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日本最高法院一项有关于美国冲绳基地的裁决。日本最高法院在星期二做出了裁决，支持政府计划将美国驻冲绳海军陆战队航空基地的岛内搬迁计划。对于那些希望关闭美军基地的人来讲，这是一个挫败。出于安全原因，日本跟美国政府希望把位于拥挤的城市中心的普天间空军基地搬迁到人口比较稀少的区域。但是呢，由于和基地有关的噪音、犯罪和事故，很多冲绳当地人希望关闭美军在冲绳的基地。日本最高法院说，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非法推翻了前任重井真弘多2015年10月为基地搬迁进行填海造地工程的命令。日本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前没有举行听证。冲绳位于东中国海的战略要地，美国军队和飞机从这里可以对整个亚洲的潜在冲突做出反应。这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直是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基地。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在法院裁决后告诉记者说，我非常失望和担忧，建造新的基地在没有得到当地居民支持的情况下是不可接受的。华盛顿对于裁决表示欢迎。美国星期三宣布将把在冲绳用于训练的大约4000公顷森林归还日本。美国驻日本大使馆说，这是3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行动。东京和冲绳将分别在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庆祝仪式。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2月20号，也就是星期二，报道说，蒙古国承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允许达赖喇嘛来访。而上个月在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对蒙古进行宗教访问之后呢，中国无限期的推迟了一项蒙古非常需要的政府贷款项目谈判，让这个经济陷入困境的内陆国家蒙古国处境更为艰难。那么是不是中国的经济大棒再一次的奏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环球时报援引蒙古媒体的消息报道说，蒙古外长蒙赫奥吉尔星期二对媒体表示，达赖喇嘛11月对蒙古进行宗教访问，其影响和后果超出了宗教范畴，对蒙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蒙古政府对此表示遗憾。报道说，这位外长还表示，蒙古正在为蒙中关系重回正轨和恢复有关对话做出积极努力。他说，蒙古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认为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部事务，并且表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达赖喇嘛无法再访蒙古，即便是进行宗教访问。环球时报的报道说，蒙古国今天终于服软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边巴次仁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蒙古国的表态与做法不予置评，但他表示，一个国家是否邀请达赖喇嘛到访，取决于人民意愿，同时也是每个国家自己的权利。他说，要不要邀请达赖喇嘛尊者是每个国家自己的权利，不应当受到中国政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的影响。达赖喇嘛11月的访问受到大批蒙古信众和僧侣的热烈欢迎，主要宗教也为藏传佛教的蒙古曾经表示，达赖喇嘛11月的访问纯属宗教性质，政府并没有参与那次访问的邀请，但是中国政府仍表示强烈不满，敦促蒙古取消访问，要求蒙古不要为所谓的达赖集团提供任何支持和方便。在达赖喇嘛的蒙古之行之后，中国无限期推迟了一项有关中国向蒙古提供价值42亿美元贷款的双边会议，并暂停了两国的经济合作。还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开始在两国间的一条主要陆路口岸加征通行费用。中国过去往往会对接待达赖喇嘛到访的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中国这次对蒙古的经济大棒，对正面临经济困境的这个内陆小国来说是雪上加霜。环球时报说，蒙古国目前面临如此困境，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不惜得罪中国这个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的后果。报道说，蒙古方面还开除了发放给达赖喇嘛签证的蒙古驻日本使馆的领事，但是这篇报道似乎还不满意。报道写道，两国关系将如何走向正常化，还需要蒙方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边巴次仁说，他说，对于那些中国觉得在经济上依赖自己的国家，中国总是试图对那些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确保他们遵循中国的立场，但是这最终是不利于中国的未来的。为解决危机，蒙古也在寻求印度等其他国家的帮助。本月早些时候，印度政府表示愿意使用2015年印度为蒙古提供的10亿美元援助来助其渡过难关。彭博社报道说，蒙古计划利用这些资金建设一个炼油厂和一些输油管线，目前正在寻求印度进出口银行的批准，而这个项目将带动蒙古 GDP 增长10%。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新任达赖喇嘛还有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边巴次仁在纽约表示，他会寻求通过美国跟加拿大政府来呼吁中国政府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边巴次仁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只能来自中国。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选择了互利方案解决西藏问题，那就是中间道路。
我们希望西藏问题通过中间道路得到解决。我们寻求通过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出生于印度、毕业于钦奈马德拉斯基督教大学经济学专业的边巴次仁，担任达兰萨拉西藏流亡议会议员20年，从2008至2015年他任西藏流亡议会的议长。边巴次仁上任后很重视汉藏交流，出席了多个在纽约和华盛顿两地与海外中国民营人士的联欢和座谈活动。
我们的问题是相同的，即中共政府。中国人民跟西藏、维吾尔、蒙古人民受着同一个政府的折磨，我们都为着同样的折磨付出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达赖喇嘛要求我们要跟中国人民交流。
The vision of His Holiness that we should reach out to Chinese people.
与此同时，2014年任期届满返回达兰萨拉的前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办公室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在流亡政府安全部工作了一年多后，再次被派到北美代表处担任原来的工作。
现在在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西藏情况的时候，他一直在歪曲西藏的历史，歪曲西藏境内的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在自由世界的汉人朋友里面，我们互相增加彼此了解，透过他们的参与，那让广大汉人朋友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所以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对汉藏两族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夏明、胡平、王军涛、陈破空、陈立群、张晶、黄翔等多位居住在纽约的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出席了与边巴次仁、贡嘎扎西等藏人官员和民众的联欢晚会。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跟捷克的关系在2016年大幅的升温，可是与此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捷克人对中国失去了好感。民调显示，中国跟俄罗斯都被捷克社会看成是最不友好的国家，厌恶中国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厌恶曾经侵略捷克的俄罗斯的人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今天外交的一个特点是积极密切同前共产党国家东欧地区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春季对捷克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两国官方的各种交流越来越多，但中国努力拉近同捷克关系与捷克人对中国越来越差的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捷克民意调查中心刚发表的一份传统民调结果说，捷克人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最不友好的国家，而最友好的国家是三个邻国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波兰。同去年的民调相比，除了奥地利之外，捷克社会对其他几乎所有的国家的看法都在变坏，对中国持好感的人数减少了13%。英国公投宣布退出欧盟之后，捷克人对英国持好感的人数下跌了8%，对俄罗斯持好感的人数减少了6%。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习近平访问捷克之后，当地社会对中国持好感的人不但没有增多，相反却大幅减少，这并不让他感到意外。尼克里斯基说，习近平访问期间，布拉格的大街上一出现中国的红旗，捷克媒体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就发表了大量的评论，他们认为这太让人想起苏联时代。当时的苏共总书记、苏共高官访问捷克时，大街上插满了红旗，苏联奴役捷克的那一夜被人们牢记在心，永远都不会被抹掉。苏联在1969年曾经出兵镇压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布拉格之春，但这次民调结果显示，中国今天给捷克人的印象还不如对捷克有侵略历史的俄罗斯。有一半的被访问者认为俄罗斯不是友好的国家，但有2/3的人认为中国不是友好国家。习近平春季访问捷克时曾经遇到大规模的抗议。捷克是传统的天主教社会，在共产党统治时代，宗教曾经受到打压和迫害，因此捷克社会非常关注中国国内的一些教堂被捣毁以及中国国内的人权遭受践踏的现象。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习近平访问捷克时正好赶上了主要的宗教节日复活节，布拉格街头这个时候通常被各种传统的装饰物点缀，但中国的红旗破坏了捷克人的过节气氛。中国虽然承诺对捷克大规模投资、创造工作岗位，但这些看来都没有赢得捷克的民心。尼克里斯基说，中国的一党专制政治体制、中国的宗教、人权、新闻自由等议题都导致北京即使在经济上给好处，但很难改变许多东欧国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他认为一些东欧国家现在把俄罗斯看成是主要威胁，而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却越来越近，这也使中国的形象受到打击。
尼克里斯基说，北京同莫斯科的关系越密切，捷克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就会越糟糕。中国把自己和俄罗斯绑在了一起，当地社会很自然地把俄罗斯威胁与中国联系起来。捷克社会长期积极支持藏人和达赖喇嘛。习近平访问期间，有人把雪山狮子旗悬挂在布拉格街头，表达对中国的不满。达赖喇嘛秋季访问捷克时，也受到了许多当地政要的高调接待，招致中国的报复和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面临2013年上台以来一些最为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对他的领导地位构成前所未有的考验，包括巨大的经济问题、微妙的政治高层人事变动，还有川普当选总统给美中关系带来的变数。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播出由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所发来的年终报道。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经济经历了很多人所描绘的经济奇迹，几十年来的强劲发展增强了共产党的权力和财富。如今在习近平主政时期，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他的前任所未曾遇到的。这些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和公司债务越来越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警告说，有关的风险有可能触发更大的危机。此外，中国房地产处在泡沫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虽然仍名列前茅，但比此前已大幅减缓。人们还担心，随着中国去产能并处理债务问题，失业率可能会上升，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在经济降温之际，中国试图加强在海外的影响，在海外的投资不断蹿升。在巨额资本外流的情况下，当局最近采取措施为海外投资降温。当局提到，虽然国有和私人公司在海外的巨额并购交易上升了，但多数离开中国的资金都流向了虚假的投资项目和离岸避税港账户。有些人说，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习近平抓权，把自己置于所有政府决策的核心。有些人说，他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后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就在最近，习近平获得了前任胡锦涛未能得到的核心头衔。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揽权的部分动机是确保改革能够平稳进行，但有些人看到，对习近平及其铁腕手法的阻力正在增加。在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可能怪不了任何人了。香港浸会大学的高静文说，
危险是如果经济出了问题，他实在怪不了总理李克强。过去他可以这样，而现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由他负责。
过去三年半来，习近平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但很多陷于停顿，停顿时间越长，中国经济的问题可能就越大。习近平大范围的反腐运动已经打击了100多万中共党员，反腐为中央政府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地方政府产生了阻力。高静文说，反腐运动在中国官场产生了疑虑，很多官员不再推行改革，而是无所作为。他说，
总体的政治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打压异议人士，对党、大学、社会和媒体的控制和监督加强了，人们的忧心加重了。我们可以感觉到党内对习近平发起和推动的一些非常保守的举措有一些阻力。
不过，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林和利认为，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来年不大有可能有时间处理这些问题或发起任何大胆倡议。按照中国的政治日历，中共每5年要召开最重要的党代会，明年就是召开19大的时间。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在此之际制造矛盾。林和利说，
这一年不是推出新倡议的时候，而是要稳定公众思想，培养共识，并推动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和谐。
2017年，中共要对党内最高领导层包括政治局常委进行重组。作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需要当选连任，预计他会排除那些被视为与他关系不近的常委，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会不会促成更加有力的改革，目前还是未知数。特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已经震惊了中国领导人。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成为几十年来第一次这样做的美国总统或当选总统。 他还对华盛顿与北京建交的关键要素一个中国的政策提出了质疑。这还不算川普誓言上任后要采取的贸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及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中国历史学者和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北京领导层面临严峻的挑战。他还提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成员对中共领导人通过玩弄世贸组织规则来让共产党发财和扩权的做法已经感到厌倦了，现在有了利用规则来制裁中国的动力。张立凡说，川普的当选有可能让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经济可能会大幅下滑甚至崩溃。他说，张立凡认为川普的策略有可能是对准中共的弱点，而接下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妥协能力将是一大关键。与此同时，习近平希望维护自己的权力，坚持中共的领导地位，并避免发生任何破坏性的错误。但是张立凡说，以习近平的个性和对意识形态的固有的坚持来看，犯错误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过去一年来，虽然国际社会的压力不断的加大，但是朝鲜却是在迅速的加强自己的核能力。而另一方面，美国跟韩国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政治变更，在平壤要试图揣摩新对手之际，紧张情势暂时的冻结。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年终报道。
2016年伊始，朝鲜将进行它的第四次核实验，随后又发射了一枚远程导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后来宣布朝鲜为有核国家，拒不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与弹道导弹的决议。地区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丹尼尔·品克斯顿认为，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构成军事威胁，而且如果屈从朝鲜，承认其为有核国家，有可能会触发全球军备竞赛。
假如其他国家看到这种情况后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嘛，打破核现状并没有代价，我们也想拥有核威慑力，因为这样做一点代价也没有，我认为这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朝鲜进行了核弹和导弹试验后，韩国方面切断了所有和朝鲜仍然存在的联系，包括关闭开城工业园区。这项耗资巨大的合作项目雇佣着54000名朝鲜人。2016年3月，美国和中国共同在联合国推出新的严厉制裁，全面实行武器禁运，并增加了对朝鲜的金融和贸易限制。新的制裁确实减少了中朝边境的交通流量，与朝鲜的贸易多数都通过边境进行。不过北京似乎不愿意严格实施有可能引发动荡的制裁措施。美国向朝鲜半岛部署了更多的军事设备，并与韩国举行了历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据报道，演习包括对朝鲜核基地实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假想情景。2016年中期，平壤公然抗拒国际社会加快武器开发项目，试射了许多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9月，朝鲜又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是史无前例的一年之内第二次核试爆。联合国随后加紧了制裁，安理会秘书长潘基文对外交手段似乎未能找到和平解决方案表示遗憾。
朝鲜弹道导弹试验及核试验带来的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让我深感关注。安理会仅在今年就召开了10次会议，安理会为一个议题开了10次会，这是史无前例的。
9月底，朝鲜暂停了所有这些挑衅活动，平壤似乎摸不准如何应对韩国爆发的腐败丑闻，丑闻导致朝鲜强硬的对手朴槿惠总统被弹劾。在美国，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对此金正恩领导层似乎也把握不准如何反应。分析人士预计，平壤很快就要考验首尔和华盛顿新领导层，而韩国和美国接下来的回应方式有可能带来新的对话契机，也有可能增加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
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我们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笑话编辑玉华导播，马上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请您不要走开哦，我们待会见。